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7号星期三。
下面是国际新闻。
拜登总统星期二下午签署四项行政命令，来到应对美国境内的种族问题。这些政策将会协助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印第安人，还有亚太裔美国人来到对抗种族歧视，并且协助他们对抗新冠疫情。拜登总统星期二签署四项行政命令，来到协助非洲裔、拉丁裔、亚太裔和印第安人对抗种族歧视，还有新冠疫情。拜登星期二下午在白宫的国宴厅当中先发表讲话，他说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很多非洲裔以及拉丁裔美国人是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每日必须出门工作，增加了感染病毒的风险，亦都因此非洲裔和拉丁裔社区确诊的比例远高过其他社群。星期二1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后首次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通话。拜登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说，拜登对俄罗斯逮捕异议人士纳瓦尔尼、莫斯科的网络间谍行动和悬赏击杀驻阿富汗美军的问题都表达了关注。拜登的立场似乎是前总统特朗普的又一重大转折。特朗普经常对他和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表示恩悦的。同时，根据美国对这次通话的描述，拜登对普京说，俄罗斯和美国应当在核武控制条约2月初到期之前完成续约五年的工作。莫斯科方面目前还未有发表有关这次交谈的新闻稿，但是在拜登白宫四年任期刚开始的头几日，俄罗斯就向拜登联络。欧洲联盟星期二1月26号呼吁美国加入制定共同规则手册的联盟，来到限制面书和推特这样的互联网公司的权力，打击假新闻扩散，同时保护数据。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了话题广泛的视频讲话，他指出世界发生很大变化，他提到去年欧盟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今日一年之后，我们担心的是民主本身是不是在过去四年里面受到永久性的破坏。冯德莱恩说，他还提到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称其超出我的想象，并且说这个提醒了大众社交媒体对我们的民主所构成的威胁。中国政府表示，印度政府下令禁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中国坚决反对。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三1月27号发表一份声明，说印度方面多次以维护国家安全为藉口禁用有关中国背景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关的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非歧视性原则以及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马骏 在一个会议上指出，中国设定的 GDP 增长目标的做法引起太多弊端，他建议应该永久性取消这种做法。据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等多间的传媒星期二1月26号报道，马骏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举办的一个专题研讨会上提出，从今年开始就应该永久性地取消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而将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马骏曾经担任过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和首席经济学家，而家是北京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大使向联合国重申，拜登政府致力于以两国方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问题，并表示拜登政府希望慢慢建立双方之间被打破了的信心。在新一届政府领导之下，美国的政策将会是支持一个互相同意的两国方案，以色列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并与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并存。理查德·米尔斯大使星期二1月26号在安理会的一次高层视像会议上是这样讲的， 米尔斯承认这个愿景正在受到沉重的压力，但是他说这个仍然是最佳解决方案。他提到不能够将和平强加给以色列人或者巴勒斯坦人任何一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介绍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我们会报道香港汇丰控股集团的总裁首次公开撑港版国安法。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认为必须要继续对汇丰施加制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突然间宣布突袭封锁油麻地强制检查，并且只是发现一宗确诊。有议员就批评这是成效低好似军管式的行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继上个礼拜六在凌晨史无前例地在九龙闹市油麻地的佐敦部分地区首次实施封区禁足令，强制指定区域内7000多名居民在48个钟头内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在星期二晚为了避免酒楼风声，更加首次实施无预警的突袭式封区强检行动，封锁了油麻地几栋大厦大约11个钟头。有关当局要求居民禁足并且接受强制病毒检测。香港政府说300多名居民接受了病毒检测，找到一宗确诊个案。有受影响的市民就批评封区强检成效低以及扰民。当地有区议员说今次的突袭式围封就好似军管式的行动，批评是一场扰民的政治 show。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香港政府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23号凌晨4点宣布将九龙闹市油麻地佐敦部分社区划为指定区域，史无前例实施禁足令，强制指定区域内大约10000居民在48小时内完成新冠肺炎病毒检测，目标是达到小区清零，是抗疫一年以来最严厉的措施。佐敦一带的受限区域封锁接近48个钟头之后，星期一即是1月25号凌晨3点半左右正式全面解封。港府宣布封锁区内超过7000人接受病毒检测，发现13宗确诊个案，阳性比率是0.17%。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1月26号朝头早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围封佐敦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成功。不过他认为为免封区之前酒漏风声，令到部分居民提前离开封锁区，下次相关行动要保密，缩小范围至到一条街或者几栋相连楼宇，以压缩居民不能够离开住所的时间。他表示期望做到突袭式封区。就在林郑月娥会见记者之后大约9个钟头，港府突然在星期二晚7点宣布引用防疫条例第 599J 章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即时封锁油麻地碧街和东安街一带。封锁区内有几栋住宅大楼的居民受影响，即时被禁足不能够离开封锁区，并且要接受强制病毒检测。民主党油尖旺区议员曾志明星期二晚到现场了解首次突袭式封区禁足强检行动，并且提醒受影响的居民接受强制病毒检测。曾志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被突袭式封区的3栋大厦当日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而且该区居民近日已经接受过强制病毒检测，他不明白为什么当局要封锁这几栋大厦。记者问及早前有专家表示 当局首次实施封区禁足令之前，其实油麻地、佐敦、深水埗等地区已经有多栋大厦的居民被要求接受强制病毒检测，而居民亦都相当配合，愿意即时接受检测的比率高达九成。专家质疑，除非当局认为区内居民大部分不愿意合作，否则冇必要实施呢一类封区禁足、限制市民人身自由的检测方式。曾志明回应表示，他观察油麻地和佐敦两次封区禁足的实施情况，他认为当局有如实施军管式的行动，批评是一场扰民的政治 show。
我看到今天和在佐敦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个军管式 的画面出来。头先上去大厦的第一批人呢，不是協助检测的工作人员，而是他们的摄制队，整套保护装备，跟住有摄制队，然之后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各区的指挥官又下来打气啊、挥下手啊，这样完全是一个政治 show 来的。即是我觉得政治 show 你要做没问题，你咪找些临时演员去做咯，不要找些街坊来搞。边个将个政治是去搞香港市民呢？很明显的。而家
曾志明表示，以上次佐敦油麻地封区强检，动用政府多个部门超过3000人力，超过7000名市民接受强制检测，只是找到13宗确诊个案。他估计每宗确诊个案最少要花超过200万港元，即是接近26万美元。他批评成本效益偏低。
我没记错，如果我初步计算呢，之前佐敦他找到13宗个案，每一宗未计食物，只是计几个部门，当他假设时薪$85到啦，他是大约使了200多万是找一个人。那究竟值不值呢？我想公众都有考虑咯，即是他可以之前用派$5000去氹人哋确诊个案嗰啲去自己举手，咁点解咩都唔做呢？即是香港人抗疫咗一年噶啦，我哋要嘅全民派糖，要一啲嘅直接嘅金钱支援，而唔系将啲钱攞咗我身份证卖咗俾间公司，跟住就公司都赚唔到嘅，就直接跌翻落去地产嗰度交租。不是这样咯，即是要齐心各翼，是需要，即是市民是要相信个政府是去做一些东西。如果政府做的东西呢，现在是完全是欺压紧市民，不是叫市民去帮手。
民主党油尖旺区议员李伟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在星期二晚7点突袭式封锁油麻地碧街三栋住宅大厦。他认为选择在放工时间实施封区禁足行动，吓怕了部分居民，令他们不敢回家。他质疑封锁社区的作用不大。
现在你见到的情况就是，好了，那些街坊人都未收工，那你叫回来，可能他来到见到，喂，哇，你搞到这样，我还走吗？即讲呢个意义是何在呢？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即当然啦，你可以话我之后会。會捉翻佢，咁好啦。如果用你哋嘅，即係用政府嘅諗法就是，喂，哦，你捉翻佢嘅時候，咁其實病毒已經擴散咗啦。即係如果真係有事的話，咁問題就係永遠佢哋係嗰個諗法上，係有少少狀況。即係究竟佢點樣去拿捏咧？我諗呢個佢哋真係要諗諗。
呢一次突襲式封區禁足強制檢測，圍封大約11个钟头之後，星期三即係1月27日朝頭早大約6点正式解封。居民持有陰性病毒檢測的手機短訊和手帶可以離開封鎖區。有受影響居民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不滿港府圍封的安排，認為是擾民。
我現在忍不住了，我就大香港球場做運動，在行幾個圈。為什麼呢？現在這個疫症呢，沒錯，是天災橫禍，即全世界有。但是為什麼你這樣做這樣小動作是擾民？
港府星期一宣布油麻地碧街封区强检11个钟头，期间大约有330名居民接受病毒检测，发现一宗确诊个案。 特首林鄭月娥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不要看小任何一個感染的源頭，行動亦都令受限區域裏面的居民安心。林鄭月娥又表示，整個行動只是用了11個鐘頭，她感謝居民的合作，亦都要為大約380名來自民政事務總署、油尖旺民政署、深水埗民政署和警務署的同事點讚。林鄭月娥表示，這一次行動採用了抗原和核酸的雙軌檢測，以加快識別感染人士送院隔離。政府下一個目標是怎樣用好抗疫工具，走在社區出現感染之前，並且逐步達至清零。民主黨油尖旺區議員李偉峰星期一在電台節目表示，估算封鎖區域住了大約500至600人，但是昨晚大約有90幾戶沒有人應門，只有330名居民接受檢測，即大約半數人做了檢測，估計部分居民可能外出工作，未能夠回家或者夜班工作，也都有居民擔心屋企的仔女沒有人照顧。他對晚上突襲封區檢測感到無奈，他認為令到居民夜晚睡不到，星期三又要繼續回工。香港政府星期二公布，考慮到社會和經濟運作需要，由星期四即是1月28日起，政府部門除了會繼續提供緊急和必要的公共服務之外，亦都會恢復部分基本公共服務。市民要進入政府大樓或者辦事處，必須使用手機安心出行程式掃描現場的二維碼報到，才可以進入。公民黨秘書長梁家善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推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至今，市民對手機資料和私隱的保障有疑慮，亦都不希望私隱和個人行蹤被追蹤。他認為港府應該全面封關，由源頭堵截病毒輸入，而不是做一些零零碎碎不夠全面的政策。
而安心出行其實佢推出到今日咧，大家對於佢嘅資料點樣去存放啊，或者喺邊個時候用咧，其實我諗大家一樣係好存疑嘅。咁而更加大嘅問題就係，譬如佢話局部開放使用安心出行，但其實從來都唔去源頭堵截嘅話，咁一啲帶病嘅人，就算佢使用咗安心出行之後，佢一樣可以帶住啲病毒離開走噶嘛。咁所以個問題其實就唔係去做呢一啲濕濕碎碎、零零碎碎嘅，即係治標不治本嘅措施，而係應該由個源頭由封關開始去堵截呢個問題咯。我哋見到四波嘅疫情其實都係由外地輸入嘅，咁所以其實點解唔直接封咗個關，咁係解決到咯。
香港政府去年11月6號推出安心出行手機流動應用程式。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1月初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的時候表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最新下載數字超過43萬，他認為數字不令人滿意，對於會不會強制市民使用程式，薛永恆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香港汇丰银行冻结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及家人，以及另一个教会好邻舍北区教会嘅银行账户。咁呢事件咧受到英国国会关注。咁出席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嘅汇丰银行两名高层喺会议上多次强调情况合法，亦维持较早前发表声明支持港版国安法嘅决定。不過目前在英國流亡的許智峰對美國之音回應這件事就表達失望，明言要繼續在國際社會上推動制裁匯豐銀行，警惕現有的銀行客戶需要面對帳戶被無理凍結的風險。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
英國國會核下外交事務委員會於英國時間星期二26號下午2:30舉行網上會議，特別就許智峰及家人被凍結銀行帳戶事件展開聽證。匯控集團行政總裁祁耀連與集團首席法規部主管科林貝爾出席會議接受議員的質詢。在長達90分鐘的會議中，祁耀連和科林貝爾多次被不同的議員質疑凍結帳戶的做法是不是恰當，同是不是有違道德， 並懷疑匯豐銀行幫助中國當局打壓香港的民主自由。不管國會議員的問題措辭是怎樣，祁耀連不斷重複強調匯豐銀行在這次事件的處理上並沒有任何的獨特之處。他說匯豐銀行如世界上任何一間國際銀行在任何地方經營都必須要遵守當地的法律。他說
I'm not in a position as a banker to be able to judge the motives or the validity of that legal instruction from a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y. I can't do that in the UK.And I can't do it in any market. It's so long as it's a formally constructed.
祁耀連說，站在一個銀行家的位置上，我不能夠評價一個政權或者執法機構發出法律行動指示的動機或者有效性。我在英國不能夠這樣做，我在任何市場上亦都不能夠這樣做，否則我就會犯上刑事的罪行。不過他的回答引起出席會議的英國國會議員不滿，其中來自保守黨的博爾斯利議員指出，合法不等同正確，在道德層面上就更加不能夠企穩了。
That you're saying what we're doing is legal, I get that. Do you think what you're doing is maybe not as ethical as it is legal because of the complex things, the complex ethical?
斯利說，你所講的你們所做的是合法，我明白，你有没有想过你所做的事情尽管合法，但在关系到渐渐地侵蚀香港法治的时候，并非那么符合道德的标准。多位英国国会议员担忧，汇丰银行冻结香港民主派前议员及其家人银行账户的先例一开，将会有更多的香港人受害。来自工党的克里斯布莱恩特表示，独裁政权只要胡乱添加指责罪行，就可以要求银行配合封锁账户并达到政治目的。布莱恩特对汇控集团行政总裁祁耀连提出这样的质问。
Would you accept that i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let's say it's not China or Hong Kong, let's say well, Russia, wanted to clamp down on a political dissident,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do that would be to make up a whol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bout money laundering.
他說，例如是俄羅斯，你會不會接受他為打擊政治異己，就選用一個最容易的方法堆砌言辭，說某個人犯下洗錢罪呢？祁耀連同樣沒有直接回答的，只是強調匯豐銀行最重要的立場是不作任何政治表態，避免卷入所在經營地點的紛爭。當被議員問到去年六月份匯豐集團亞太區行政總裁黃東勝簽名支持港版國安法是否政治表態的時候，祁耀連亦都沒有回答是否自相矛盾，只是強調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匯豐高層親身經歷香港自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以來的各種困難，看到街頭暴力事件，認為支持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恢復社會秩序，使香港重新上回發展軌道是恰當的做法。他更加表明，除黃東勝之外，該個簽名聯署獲得290萬香港人的支持。事件中的主角，目前在英國流亡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回應說，這個是他第一次聽到匯豐銀行最高層公開地表態支持港版國安法。許智峯坦言對此表達失望，並批評祁耀連在整個聽證上除了自相矛盾之外，就沒有更好的形容詞去形容他了。許智峯說，
他真是第一次在公開的場合這樣去表態支持，所以在我來說他就很清晰的了，繼續願意作為打手。所以我譬如在國際上或者在英國的話，我無論去到做任何游說，見到議員或者官員，我都會很清晰的，我認為匯豐這種取態是應該受到制裁的，我都會繼續在國際社會上面呼籲對匯豐或者相關涉事的人員去到做制裁。
許智峯認同一些英國國會議員在聽證會上的發言，認為英國國民應該考慮他們應否繼續成為匯豐銀行的客戶，因為面對一間隨意迎合政權的銀行，他們在未來亦都會遭遇被無理凍結銀行帳戶的相同處境。面對美國拜登新政府剛剛上台，許智峯堅持在推動香港國際線議題的時候，要讓美國認清中國獨裁政權的本質， 需要繼續強硬對付和孤立對方，不能夠走回軟弱談判協商的舊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一以压倒性的结果通过拜登总统提名的财政部长人选耶伦的人事任命案，使到耶伦正式成为美国第一名女性领导美国财政部。而同时多名共和党的议员就致函耶伦，呼吁他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以84票赞成1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确认了这位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出任财政部长的职务，这个是拜登政府上任不到一个星期以来参议院通过的第三位内阁的职位。上个星期参议院表决确认了拜登提名的海恩斯担任美国首位女性情报总监，以及是退役陆军上将奥斯丁成为首位非裔国防部长。耶伦则确认表决结果是15张票是反对，即是来自共和党人。不过耶伦的人事提名是上个星期获得到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一在耶伦的人事提名进行前表决支持时就是这样说，两党对于耶伦的多项提名表示支持，反映了他令人惊叹的丰富经验，以及是他相当适合这个职务以应对美国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挑战。不到一个星期前的确认听证会上，耶伦指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同特朗普倾向于单边谈判以及施加惩罚不同，他是强调美国应该寻求投资基础设施以及是研发来加强自身经济，并且是同盟友合作。是否保留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关税是拜登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一些的关税迫使到中国作出了一些结构性的改革，但是亦都提高了很多美国公司的经营成本。耶伦未有被问及他是否是将会保留这些措施。多名的共和党人在星期一联名致函耶伦，对于耶伦有关美中两国之间金融以及技术相互依赖所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表示关切，并且敦促他在应对中国经贸议题上面采取强硬的立场。包括罗姆尼、鲁比奥、科顿以及是萨斯在内的四位共和党人在联名信当中表示，作为拜登总统国家安全重要的顾问，在涉及到最具影响力以及是最复杂的国家经济方略的问题上面，很关键的就是你要能够向国会表明你的决定，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议员继续说，你们要感谢你愿意考虑使用财政部获权下的经济工具来打击是中共的恶意行为，与面对类似挑战的盟友合作，并且在国内科技领域注入更多的资源。他们还表示，如果美国不承诺使用这些工具来应对经济挑战，并且在技术上将美国的金融利益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脱欧，这样仍然对于这样的战略后果表示担忧。科顿和萨斯在星期一有关耶伦的人士确认投下反对票，鲁比奥则是唯一一位缺席表决的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因故无法出席投票，但是如果可以参与表决的话，他将会反对这项耶伦的人士提名。已年74岁的耶伦曾经在克林顿第二任的政府时期担任首席经济顾问，参议院的确认使到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执掌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央行以及财政部这三大经济决策机构的财经领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二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拜登总统提名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任命确认。这名即将掌舵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国务卿究竟是谁呢？现在我们就和大家勾画一番。 安东尼布林肯在1962年在纽约出世，他幼时的父母离婚之后呢，就跟随他妈妈长期旅居法国，在巴黎就读双语学校，所以就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在大学时期，布林肯返回美国就读哈佛大学，并且在198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开始在纽约和巴黎两地做律师，并且开始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布林肯的亲生父亲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匈牙利大使，而他的叔父就是驻比利时大使。布林肯的继父是一名波兰裔的律师，纳粹大屠杀的生还者，曾经做过法国总统的顾问。布林肯的同父异母的姊妹目前是一间总部位于巴黎的促进多元文化理解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从布林肯的个人经历和他整个家族和欧洲的渊源来看，布林肯对欧洲有着深厚感情和了解，这个使到他可以在外交上坚定秉持美欧同盟的理念，强调加强和欧洲的关系和对北约的承诺，无论是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疫情、贸易、核扩散，定义为中国。布林肯的解决之道总是围着一个核心，就是和欧洲盟友合作。国际化的经历和视野亦使到布林肯成为一名多边主义者，他强调通过国际协议和多边组织去解决各种问题。在布林肯的眼中，美国在多边组织当中的参与度和领导力是非常重要。布林肯和拜登有近20年的交情，2002年布林肯成为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助手总管，而在这个时候，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正是时任德拉瓦州国会参议员拜登。而从那阵时开始，两个人在参议院密切共事了6年，工作上的合作亦伸延至私人友情。2008年当拜登决定第二次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时候，布林肯加入了他的竞选团体。后来拜登作为奥巴马的竞选拍档成功当选副总统，布林肯就随之进入白宫，先后担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的副国安顾问，并且2015年1月上任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副国务卿。在2020年拜登决定第三次向白宫迈进的时候，布林肯毅然从自己创办的地缘政治及政策咨询公司离职，加入了拜登的竞选团队，担任高级外交政策顾问，为拜登的当选立下汗马功劳。20年来，布林肯是拜登在外交事务上最为信赖的人，这个亦代表着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对总统的决定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外交需要威慑力的补充，他曾经说过，武力可以是有效的外交必要辅助。2003年时任参议员的拜登正是在布林肯的辅助之下对伊拉克战争投下赞成票。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布林肯主张美国更加积极地介入叙利亚冲突，并且不理和拜登的意见相反，支持对利比亚的武装干预。不过布林肯对美军在海外的军事参与亦抱有谨慎，他曾经批评过美军在伊拉克介入太深，认为美国不应该重蹈做得太多的覆辙，亦要避免犯相反的错误，亦即是做得太少。布林肯曾经多次明言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他在1月19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说，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较强硬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同时布林肯对前国务卿蓬佩奥认定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表示认同，还表示相信中共在新冠病毒问题上误导世界。不过布林肯又表明他只是认同特朗普对华的基本原则，并不认同特朗普所采取的具体路线。在布林肯眼中，应对中国挑战的最佳路线就是提升美国本身的实力，包括加强和盟友的关系，以共同对北京施压，提升在国际机构当中的领导地位，并且为美国的价值观挺身而出。布林肯说将会考虑为香港人提供庇护，并且致力于确保台湾有能力防御中国的军事威胁。除了美中竞争，布林肯亦多次表示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武器管控、疫情等全球议题上合作的必要性。不过他又强调美中合作的前提是美国要站在强势地位上和中国接触。在去年9月美国商会的一场活动上，布林肯说美中完全脱钩是一个错误，他表示这个是并不现实，而且最后会适得其反。 布林肯在华盛顿打滚了几十年，经历克林顿、乔治布殊和奥巴马三任政府，工作足迹遍布美国国务院、白宫和国会，这使到他在官僚政治体系当中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人脉，亦为他带来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共识替造者这个声望。多名拜登未来的内阁成员和亲密顾问，例如刚刚被参议院确认的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都是布林肯的多年朋友。布林肯全家几乎都曾经是华盛顿的圈内人，除了他的爸爸、他的叔父和姊妹之外，他的太太埃文瑞恩亦曾经做过希拉里克林顿和拜登的助理，还曾经担任过国务院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是布林肯夫妇婚礼上的座上宾。这种深厚的根基或者有助于作为国务卿的布林肯可以周旋于政治纷争，和白宫和国会密切合作，在他所推动的议程上获得更多支持，亦注定了他将会成为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声音。而在外交事业之外，布林肯还是一名吉他手来的。据他自己介绍，他主要是弹蓝调和摇滚，年轻的时候亦弹爵士乐。布林肯的乐队曾经在音乐串流媒体上发行过两首单曲，分别叫做 Patron 和 Lip Service。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al 就开玩笑地说，这两首歌歌名有可能在潜意识里面暗示出布林肯作为国务卿即将会推动些什么的外交政策。除了音乐之外，足球亦是布林肯的一大爱好。他曾经每个星期日都在华盛顿和外交政策圈的朋友一起踢波。他的波友包括多名国会议员和国务院的官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最近啱啱有所降温嘅中韩泡菜之争，近日有因为中国嘅网民要求一名南韩嘅网红就佢点赞力挺南韩菜包肉同泡菜嘅言论道歉而重新燃起战火。事件凸显出中韩之间多年嚟嘅文化纷争以及民族主义嘅情绪。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喺华盛顿嘅报道。
近日拥有530万粉丝的南韩食播的网红，因为点赞中国那些家伙是现时诱惑菜包肉是他们传统文化的留言，被一些中国网民称为是辱华。中国网民还指责他们多次是不尊重中国饮食文化的留言，是按赞要求他们对不当行为向中国道歉。该名网红在1月16号晚在微博道歉，声称这个真是很尊重中国饮食文化，而他的道歉引起了南韩的粉丝的不满，批评他为了钱抛弃国家。随后他就在 YouTube 直播当中的南韩粉丝解释，因为中国粉丝一直是在骂，所以经纪公司要求他道歉，而他当然认为菜包肉以及是泡菜是南韩的文化，并且对引起了争端觉得是无语。结果他这段的解释又被中国网民截图放落在微博，火上加油。在中国网友仍然嫌弃贵得不够端正的骂声当中，他的中国经纪公司1月17号火速宣布和他解约。他在19号的 YouTube 频道上写下了长文的说明，在解释完争议前因后果之后表示，如果中国人感到被背叛以及生气，是因为误会他同意贬低中国人的留言，这样他就是应该道歉，不理是什么原因都是在他的频道上发生，这个亦都是对喜爱支持他的人的道义以及是礼仪。他同时亦都强调，但是如果为了要在中国活动是就讲话泡菜是中国的，我就不是在中国活动，同样中国人亦都不需要为他在南韩的活动就说中国食物是南韩食物。这个部分中国网友是会理解。目前他是在中国平台的粉丝人数狂跌，不过他的 YouTube 粉丝却是快速地增加到538万。这次的争端是在去年的中韩泡菜之争的延续。2020年11月26号，中国市场监管部是发表泡菜行业 國際標準正式誕生的報導，聲稱從今以後中國泡菜在國際市場將會更有話語權。報導說由中國主導制定中國泡菜之鄉四川眉山市牽頭的泡菜行業國際標準經歷了三年半之後，通過國際標準化的組織投票形成是泡菜規範以及試驗方法的國際標準。該個報導說該項的國際標準的成功問世將大大提升中國泡菜在國際市場的地位以及影響力，亦都將進一步擴大東坡泡菜的國際知名度，對中國泡菜產業是更加優勢、更加強的方向發展，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一向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在轉報導消息的對使用標題中國主導制定泡菜業國際標準刊媒炸了泡菜宗主國恥辱，聲稱這個標準意味著中國的泡菜產業成為了國際泡菜市場的行業標準，泡菜產業的技術標準被世界所認同。環球時報還語帶輕蔑的這表示，值得一提的就是這次參與制定的泡菜行業國際標準的專家當中並未有來自一向以泡菜宗主國自居的南韓的專家。事實上早在2017年南韓泡菜貿易逆差達到了創紀錄的4728萬美元，泡菜的進口量更加是達到出口量的10倍以上，在南韓泡菜消費量當中進口比重是大約是佔 35%， 而這些進口泡菜就有 99% 是產自中國。還是補充說南韓所謂的泡菜宗主國的地位早已經名存實亡，雖然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清單明確地表示這個文件不適用於韓式的泡菜，但是還是等媒體的講法似乎有意模糊中國泡菜這個是南韓泡菜的區別，這個引發了南韓人的不滿，觸發了一場中韓網民就泡菜標準問題的社媒口水戰。有南韓的網友聲稱中國的講法是胡說，真的是偷走了他們的文化的小偷。中國網友真的說南韓最喜歡將別人的東西改良一下就說是成為自己。據韓聯社去年11月29日的報導，中韓網友有關泡菜之爭促使到南韓官方表態對四川泡菜成為了國際標準不以為意，聲稱中國四川的泡菜與是南韓的泡菜是無關。南韓農林畜產食品部是堅稱中國泡菜的國際標準並不意味著是南韓的泡菜的國際標準，因為早在2001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食品標準委員會就制定了南韓泡菜的國際標準，中國制定的標準只是涉及到四川研製發酵的蔬菜，他們的文件亦都確認了不適用於南韓的泡菜，而不將南韓泡菜和四川泡菜加以區分地進行報導是不恰當。因此南韓的一位知名大學教授真是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中韓泡菜之爭，據《香港蘋果日報》的報導，南韓誠信女子大學教授徐響德1月18日在《紐約時報》美國版亦是國際版刊登了一則宣傳南韓泡菜的廣告，標題就是南韓泡菜是獻給每個人的，介紹南韓醃製的泡菜的文化2013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是作為名錄，以及是泡菜數千年來一直是南韓最具代表性的飲食以及發酵的食品。一名教授在接受採訪時候表示，這樣做是要告訴全世界知韓式的泡菜是南韓人的。徐響德表示，與其對中國毫無根據的泡菜工程加以響應，不如讓全世界獲取更加準確的訊息。他還將廣告上面是傳至是 Instagram、臉書等社交媒體網站宣傳，他還說今後還將會作為韓英中文版泡菜文化以及歷史宣傳的視頻。南韓內閣與大學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所長王在浩教授是對美國之音表示，對他個人以及多數南韓人來講，泡菜之爭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會影響中韓之間的關係。
這個不是那麼重要的這個話題，部分網民這個說了什麼，這個大部分老百姓啊，現在這個我們都沒有。
他說這個不是那麼重要的議題，
部分的网民讲咩嘢，大部分老百姓现时呢、这个佢哋现时都系未有倾谈过乜嘢炮仗嘅事情，一两次佢睇到报纸上面写嘅，但系现时韩中之间冇呢个问题，呢、这个系一个点样打击到两国关系嘅文化或者社会问题都唔能够。中国知名独立学者荣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韩炮赛之争反映出好多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些年就是民族主义是非常嚣张嘛，是吧？国力强大了，富裕了，是吧？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吧，表现得更加充分。那么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呢，他
荣剑表示，这个民族主义是非常之嚣张。国力强大富裕起来，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显得是更加充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出来的的确确亦都是全方位，它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上面的一些毛病，深层次的一些问题，是他们民族主义泛滥过程当中的一个文化现象，对中国来讲当然比较极端，从中国和南韩来讲，就他个人观察来讲，双方都有这种民族主义的张力，这种对抗的情绪。中韩网民过去多年以来，网络上面经常指责以及攻击对方在文化上的抄袭，其中就夹杂着不少的谣言以及民族主义情绪。荣剑表示，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很大程度上面就是由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是煽动，如果中国官方不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加以压制，会严重冲击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形象。
这家报纸呢，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大本营，或者是个发源地了。很多的这种民族主义的，
荣剑表示，这家报纸可以讲话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大本营，或者是一个发源地。很多个民族主义情绪的民间的表达，以及这家报纸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现象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如果中国的官方的媒体不加以控制的话，放大北京的这种民族主义的闹剧会不断地演出。他对中国对外开放以及是树立一个正面文化形象是非常之不利。旅居美国的原人大教授社会学家周孝正就表示，所谓的炮赛之争实际上是一个带有片面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闹剧，双方的网友应该是认识到，在漫长文化的发展以及交流过程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的狭隘争论毫无意义。周孝正亦都批评环球时报为宣传民族主义情绪就好像一根搅屎棍，挑动是非，经常是搞极端，这次则是过度解读了四川炮赛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国和南韩有传统上复杂的历史渊源，两国传统物质文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十多年以来，南韩在文化遗产申报上面动作积极，宫廷宗庙祭祀是礼乐，江宁端午祭、南韩的拔河等先后入进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2005年11月，在南韩的江宁端午祭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指定为是人类口头以及是非物质遗产之后，南韩将端午节的身为的传闻就是在中国北京而走。虽然经过包括官方在内的多方后来辟谣，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南韩抢了中国的端午节。而实际上，江宁端午祭是南韩江宁地区农民在端午节的时候特别有一种叫做毛族的祭祀活动，这个并不是特别指一种的节日，与中国的端午节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中国端午节的很多习俗在江宁端午祭当中是找不到影子，而端午祭中的祭祀、演戏、游艺等都有着浓厚的南韩民族特色。而此后，中国端午节在2009年成功身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而就在炮赛之争的几个星期之前，中韩网友去年还上演了韩服之争。漫画博主在11月1号在推特上面是晒出古风混搭的一种作品，引发了南韩的网民批评抄袭，声称风格不是古风混搭，而是中国与南韩的风格混搭，因为图中的帽以及服饰都是南韩的。中国新剧上食的演员许海4号是公开剧中的大帽汉服造型自拍， 又引嚟咗南韓網民聲稱係穿韓服，而中國網民反駁話韓服源自漢服。隨後，該劇嘅編劇兼製作人於靜上陣係斥責南韓嘅網友冇文化，聲稱南韓喺明朝時就已經係中國嘅屬國，服裝就係沿用明朝噶，引發中韓網民大戰升級。而韓國嘅網民就回罵，將明朝嘅服飾證據全擺出嚟睇睇，你哋有戴過官帽、硬服、韓服，話成係漢服，你哋先至係冇文化。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海燕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過去幾年嚟，印度同中國嘅邊境爭議使到雙方關係更加緊張，但係同時印度同台灣嘅往來就日漸增加。印度社會當中亦有越嚟越多嘅呼聲去呼籲印度政府同台灣加強關係。分析人士話，新德里喺一中政策之下，將會持續喺同台灣嘅關係上保持低調謹慎。但係雙方嘅關係有好多值得發展嘅空間。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喺華盛頓嘅報導。
印度同中國軍隊邊境衝突不斷，上星期喺喜馬拉雅山邊界再度發生衝突。1月24日，雙方舉行咗第九輪嘅軍事會談，希望能夠緩和邊境嘅局勢。在印中兩國關係持續緊張之下，印度同台灣的關係過去幾年來亦都在低調發展，新冠疫情蔓延以及台灣應對疫情的出色表現，使到台灣在印度能見度隨之增加。去年5月，印度最大反對黨國民大會黨的國會下議院議員喬道里，以及是印度外交部有聯繫的有關係的新德里觀察者研究基金會主席薩蘭，都發推呼籲印度政府支持台灣參加與世界衛生組織相關的活動。喬道里在推文當中還表示，印度應該給予台灣外交承認。喬道里的推文後來據報在壓力之下刪除。各大黨領袖夏爾馬法推話，喬道里是發表個人的觀點，並不代表該黨，該黨重視印度和中國的特殊戰略夥伴關係。喬道里的刪文的現象反映出印度和台灣發展關係的政治顧慮。觀察人士說，印度在和台灣交往上一直都會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新德里智庫馬洛哈爾巴里卡國防研究與分析研究所東亞事務研究專家潘達博士，專門負責該個智庫同中國、南韓、日本以及台灣的一軌半以及二軌對話，著有好多的包括印中關係、印台關係以及是南亞安全的著作。上星期，潘達從新德里參與美國胡佛研究所的視訊討論當中指出，正如美中關係的動態和美台之間的積極發展聯動一樣，印台關係和印中關係亦都有聯動性，印度和中國之間歷史會影響到印度和台灣關係如何發展。在政治上，它會是一個低調的關係，很多方面要看美國的反應，亦都有很多要看地區對台灣的態度，印度會以此作為是參考。潘特說，印度和台灣有三個領域是可以聚焦和合作，首先是教育，因為台灣希望能夠維持與中國不同的認同，教育是一個最佳媒介來達到這個目的。對印度學生來說，無論是學習中文、理解台灣和中國之間的複雜關係、認識到台灣以不同於中國的形式存在，這些都是有利於台灣的情況。而此外，由於印中關係出現問題，印度亦都喺度增加同台灣嘅經濟、智庫以及知識界網絡嘅連結，未來呢個領域嘅合作應該係會越嚟越多。第二個領域就係科技，包括半導體在內。潘特表示，印台正在討論如何推進彼此喺呢一方面嘅合作，其中網絡安全係一個雙方仲有更多空間可以合作嘅領域。另一個領域係雙邊以及係地區嘅問題。這個就是投資以及經濟合作，亦都涵蓋農業、基礎設施以及是連通性等議題。台灣已經是展現極大興趣在印度投資，印度亦都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台灣投資。他說， 自去年印度同中国发生加勒曼河谷事件之后，印度已经喺度转移对中国嘅投资，而印度越系同中国系脱欧，亦都系会越朝台湾嘅方向移动。因此，大家都应该会提到印度同台湾响经贸方面嘅合作越嚟越多。潘达提醒话，关于香港人权问题以及任何涉及到更加密紧密公民社会连结的议题，都不大适合被包含在这个的范围里面。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新德里对这些议题仍然是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他说，由于历史上印度和中国在关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议题的紧张，印度政府在处理涉及到西藏人权议题或者倡议的公民社会的活动的时候，总是非常之谨慎亦是保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负责人马丹近日亦都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印太地区安全框架的讨论当中亦都提到，印度和台湾的关系仍然有很多的开发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月20号，成千上万的旗帜在寒风中飘扬，小约瑟夫·罗比内特·拜登在美国国会大厦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呼吁所有美国人团结起来，克服国家面对的挑战，保障国家的未来。他说，历史、信仰以及理性显示了团结的方式，可以在本着体面以及尊重彼此相对，可以联起手来停止喊叫，降低温度。这个是充满危机以及挑战的历史性时刻，团结是前行的道路。拜登总统还向那些在美国境外的人发出了一个讯息，他说将会收复美国的同盟，并且再次和世界进行接触，不是去迎接昨日的挑战，而是迎接今日以及明天的挑战。不单只是要以大家的力量的榜样，还是要以榜样的力量来领导，在和平、进步和安全方面将会是一个强大并且值得信赖的伙伴。而在同一天的晚后的时候，拜登总统怀着这些目标采取了多项的行政行动。一项行动开始了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的程序，而另外一项行动就是停止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另一项行动就是取消了针对来自一些以穆斯林为主要的人口国家的旅行者，以及是来自非洲等地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所实施的禁令，而另外一项的行动就是暂停修建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墙，并且终止了帮助授权出资建墙的紧急宣言。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是呼吁美国人民重新开始，他向系发出挑战，表示一起来书写一个充满希望而不是恐惧、团结而不是分裂的美国故事，话给未来的世代知，他们应响应了历史召唤的故事，是美国确保国内的自由并且再次成为世界的灯塔。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